我们一同来为今天晚上的查经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在这里聚集。主啊，我们越是学习主你的话，我们心中越是充满了敬畏。主啊，使我们真实的看到当年的耶路撒冷的情况，跟今天的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现在教会内部的光景，真是何等的相似。主啊，我们真是一方面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一些宗教的背叛，主啊，同时我们也看到你心中的怜悯，主啊。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在人最堕落败坏，在你最愤怒的时候，你心中仍然怀着平安，主啊，你仍然给你的儿女带来盼望。主啊，我们只有夫妇敬拜你。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都有这样心存敬畏。主啊，使我们今天跟从你。主啊，不是因为我们得了什么好处，主啊，其实你给我们的好处何止是一点点。主啊，你既不吝惜你的独生爱子给我们，你经常说，岂不把你所创造的一切都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其实你也就是都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只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因为小信或者不信，我们没有在你面前心存感恩。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使我们不被这个眼前的事情所迷惑。主啊，使我们的心不至于刚硬，像当年那些背叛人一样。主啊，愿你使我们在你面前心存敬畏。主啊，能够真正的在你面前以智慧的心行在你面前。主啊，接下来的时间，愿主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从这些重要的信息当中，主啊，来提醒我们，使我们知道，在今天的这样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该怎样的建立我们的生活根基。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也赐福给以下的时间。谢谢主，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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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弟兄姊
阿
妹。
门。
我们上一次呢，就是把这个，耶利米书的第二个大部分，就是先知耶利米所侍奉的，他的前半，侍奉的前半部分。我们知道耶利米书啊，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宣告，一个时刻的到来。那么，正像先知耶利米在一开始看见的两个异象啊。第一个呢，就是看见一个杏树枝啊，那就表示神要留意啊，要留意他的话要兑现的。那么也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之间所立的律法之约，这个时间要到了，是吧？神要使他的审判啊，按照律法的标准来对立约的这个一方啊。违约的一方啊，这个进行惩罚啊，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么这个惩罚呢，就是从北方啊，要来一个像烧开了水的锅一样啊，像倾倒下来的开水，对吧？那就是说，大水泛滥，无人能够拦阻啊。我们看到这个大海啸的时候啊。那水一过来几十米高啊，这个压倒式的过来，那就是，人在其面前啊，显得力量何等的渺小。所以这个呢，就预言啊，这个预表着，这个巴比伦的大军啊，要横扫那地，人在他面前就像在洪水面前一样啊，毫无抵抗的能力。那么，因此，既然要这个另立新约，那就要废掉现在的约，啊。 那么结束现在的不是废掉现在的约，而是结束现在的约。那么接着，一方的违约啊，然后呢就对这方惩罚。那么咱们上次就讲到了第二个大段落，就是耶利米书从第二章第20章。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啊，基本上呢就是来最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其实耶利米也是一位祭司啊，对当时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居民啊，包括他们的祭司啊，这个先知，君王啊，这个整个的国民吧，最后的劝勉。啊，最后的劝勉、警告、提醒。那么，所以神在这里边，实际上啊，一开始的时候是充满了深情啊，一开始就说，当年啊，这个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如何的呼召你啊，好像谈恋爱一样的恩情啊，我都记得。可是现在你们为什么，离弃了我呢？啊，你们的祖先见我有什么不义？啊，竟离弃我，随从虚无的神呢？那么，这个中心思想在一开始就提出来了。那么离开了神以后，那么他们就在方方面面啊，堕落。所以信仰的堕落是导致其他堕落的基础原因啊。所以当今的这个西方社会。啊，我们所生活的澳大利亚，我们就看到啊，由于信仰的堕落，啊，就导致了一切问题的堕落，也就是说，人的正义的基础没了，对吧？这根基没了。所以这个圣经有句话啊，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对吧？根基没了，其他的都。不必说了，是吧？基础没了，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啊，有一个大教会啊，宗派的大教会，在讨论同性恋到底教会应不应该支持的问题，当时呢就请了很多这个专业人士啊，在这个讲台上来发言，但是在整个的这是一个教会啊在讨论这个问题，整个的讨论的过程呢，我都参加了。那么我觉得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甚至于是一个非常愤怒的事情，就是在讨论这些问题是非问题的时候，啊，可不可行的时候，居然没有标准，都是拿。我们的传统怎么样啊？我们都是持守传统的人啊，传统应该是这样的。当然，他们是，不同意这个同性婚姻的问题，是吧？这个结论虽然对，但是讨论的原则是大错特错。甚至他们请了一个性学家，是吧？在里边在谈论关于男性、女性啊、变性是怎么回事儿，是吧？从这个性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不把圣经拿出来呢？是吧？我们是教会啊，如果教会都不敢把圣经拿出来，不然不敢把敬畏神，神是一切的最终权威，如果把这个根基毁坏了，那还讨论什么呀？是吧？无论你的什么结论，迟早都是错的，是吧？这个讨论的根据没了，是吧？所以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当信仰错了，最高的标准没了，是吧？那还讨论什么呀？其他都不要说了，是吧？虽然当时耶利米侍奉的这个中期啊，就出现了约西亚带领犹大的百姓。在信仰上回归，但是先知说，你们的回归不过是表面的，是虚假的。虽然在宗教上，你们表面上把那些偶像 砸烂了，是吧？回归了耶和华殿的敬拜，可是没有结出真的果子来呀，是吧？这个你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吧？你们怎么怎么样？可是呢，你们并没有遵守他的命令啊，是吧？所以我们说信仰是什么呢？信仰就是至高者在我们心中的定位啊，我们与至高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的信仰。当我们把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当做我们的至高者，当我们知道圣经是他所启示给我们的，立约的真理，对吧？圣经的律法就是我们当遵守的原则。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不在圣经上花功夫，不去好好的研读律法，怎么样去好好的遵守？那么这个信仰就是虚的。我们表面上来唱诗歌、称赞、称颂、歌颂他，是吧？可是实际上呢，我们根本没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去尽心、尽力、尽意、尽兴的去遵行他的律法。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信仰就变成了一种虚假的，对吧？所以当时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了这个约西亚的这个宗教归正运动，对吧？但是呢，只是外表的啊，但是实际上啊，并没有真的把上帝当做这个要敬畏的对象。啊，当做至高者去，因为既然他是，就像你知道这是真理，可是你不遵从，你还是等于没有，这个把它认定为真理，对吧？因此呢，经过了这个十几二十多年啊，这个先知的工作，就到了一个地步，神决定要放弃了。所以，神的时间是有限的啊！一开始，神苦口婆心的劝啊，回来吧，回来吧。可是呢，他们没有真的听从啊，没有真的听从。于是到了上一段经文啊，就是耶利米书的第二大段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上帝借着先知耶利米呢。做了一个行动，就是到一个窑户的家里去，买一个瓦瓶，然后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在犹大的众长老、祭司啊、君王、百姓的面前，把这个瓦瓶摔破，那么借此呢，来预表啊，耶路撒冷也要这样被摔破。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众百姓都逼迫耶利米。其中呢，有一个叫巴师户尔的人，啊，这个就记录在第20章啊，巴师户尔这个人。那么这个人呢？他是耶和华殿的总管，啊，那么也是相当具有当时在权柄上啊，在宗教上各个方面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人。那么他就打耶利米，啊，把耶利米打了，然后呢，把他用这个夹子，那个大木夹啊，咱们就知道这个古代的时候，他是把这个人啊，这个用一个木板把他夹住啊。锁在耶华殿里头。那么到这件事情为止啊，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或者借着众先知劝告，百姓、劝告君王、劝告当时的神职人员，悔改的工作结束。那么这表示，神不再劝了， 这个仁至义尽。接下来就进入到第二个大的阶段，那就是毁灭，进入毁灭模式。那我们来看看这个19章到20章的经文。先知耶利米书第19章，耶和华如此说啊，他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都是最有尊贵的人，然后出到新嫩子谷，新嫩子谷呢，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南面，耶路撒冷的南面，东南面吧，这个。”一个，在那里，倒灰啊，倒垃圾，烧东西的这个垃圾的一个地方，叫新嫩子谷。新嫩子谷这个名字呢，它是好像是一个当地的迦南人的名字啊，它没有什么一个实际性的意义。然后呢，到这个。这里给它起了个名字啊，叫瓦片门啊，就是这个叫哈希尔门，在那里呢来宣告耶和华的话啊，这就很重要了啊。说犹大王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之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个地方啊，听见的人都必耳鸣，对吧？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啊！将这个地方看为平常啊，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啊，是神所在与他们所在的地方，是耶和华跟全地立约啊，这个祭司的国度的首都啊，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地方看作是平常啊，在这里向这个素不认识的别神来烧香。因为神呼召以色列啊，是要做祭司的国度，是要在叫世人从以色列人的这个服侍奉当中啊，来认识独一的真神，放弃他们拜偶像，是吧？归向独一之真神，然后明白他的法则，是吧？这个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蒙召与神立约啊，他的。中心目的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反过来了啊！以色列人呢，不但没有把这些拜偶像的，这些世人啊带到独一之真神的面前，反而他们自己离弃了独一的真神，跟着世俗去拜偶像，跑去拜偶像去了，对吧？所以他们完全失去了神呼召他们当有的职责。或者当有的见证啊，然后呢，又使这地方充满了无辜人的血啊，这个就是道德上的败坏，以致到了杀人流血的地步。所以呢，又建造这个巴利的丘坛啊，在火中啊，他们是这个献童男童女啊，烧自己的儿子啊，作为燔祭献给巴利。那么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提说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上面这些事，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是陀非特和新嫩子谷，反倒成了杀戮谷。陀非特就是焚烧，这个焚烧垃圾或者焚烧他们的孩子，叫陀非特，也叫新嫩子谷。说这个，我必在这个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就是他们自己想的要落空啊！他们自己以为拜这些偶像，比方说拜巴利啊，他们就丰收啊，等等等等的这些都要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这个，并寻索其命之人的手下啊，在这里他们就。 被杀，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野地的这个野兽啊，地上的野兽来做食物。我必使这城，就是耶路撒冷啊，令人惊骇嗤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遇的灾祸惊骇嗤笑，遭遇的灾啊。然后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中，就是这个仇敌和寻索他们命的人面前窘迫他们的时候呢，他们甚至于到了一个地步，要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啊，就是窘迫到这种地步。然后神吩咐先知耶利米说：“你要这个在同去的人眼前，然后呢，打碎那一个你在摇户的手中所买的那个瓦瓶，啊，把它打碎。打碎的时候，就对他们说了：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啊，这是一个比方啊，耶路撒冷就像那一个瓦瓶啊里边的居民。”然后神要摔碎，啊，要打碎，就像打碎，正如打碎这个窑匠的瓦器这个样子，以致不能再完整了，不能再囫囵了，啊，并且人要在特菲特，啊，这个埋葬他们的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啊，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特菲特一样。啊，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王宫都已经被玷污了，啊，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房屋都要被焚毁，都要被拆除，是有原因的，啊，因为这一些人。在这一些房子里头，在这些房子顶上，对吧？就是在那里拜偶像，所以都被玷污，都称为在神面前称为可憎的，啊，包括这个向别神，交奠祭的宫殿的房屋，啊，都必与陀菲特一样，就是被烧毁。那么，耶利米呢，从陀菲特，就是耶和华差他去说预言的地方，站在耶和华的殿中，对众人说了啊，这是一个几乎是最后的一个宣告了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人如此说，我必使我说的一切的灾祸降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的城邑，因为他们应着镜像不听我的话，所以呢，这个宣告呢。就是这一个大段落的一个总结，对吧？就是讲到现在，不再劝勉悔改了，啊，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定局，对吧？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借着巴士霍尔的一个反应，啊，就是把这个耶利米抓起来又打他，啊，表明虽然。耶利米讲了这一切，但是以巴士霍尔这个耶和华殿的总管的反应，为一个代表，啊，说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这些话呢，基本上没有起到当起的作用。那么二十章从第七节往后啊，是先知耶利米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回应，那么这个是我们不是回应了，他的一个反应啊，就是使我们了解当时先知耶利米他的服侍的艰难和他心中的痛苦，啊，所以呢，他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啊，我也曾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能力啊，胜了我，我终日成了笑话啊，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啊！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和讥刺。我若不提说耶和华的话啊，也不再奉耶和华名的讲论，我便觉得我的内心里边啊，好像烧着的火啊，闭塞在我的骨头里头， 这个我就含忍不住啊，不能自禁。所以啊，我们就看见当年先知耶利米的服侍呢，虽然他尽心尽力在神面前传讲神的话，一心一意的挽救百姓的命运，可是百姓的反应不听，并且耶利米就成了众人的这个攻击的这个对象，所以他极其痛苦，极其孤单，从人的角度看也非常的危险啊，屡遭囚禁啊，毒打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看到啊，到了一个非常特殊时期的时候，一个忠心服侍上帝的人。一个忠心传讲上帝信息的人，他并不一定成功，他更不一定得人的喜悦。相反的，那些骗子啊，那些讨人喜欢的人，反而成功啊，反而得神的人的欢迎，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立定一个心志啊。因为圣经也说了，在末后的时代，时候将到，人呢必耳朵发痒，心发沉，掩耳不听真道，这个在提摩太后书我们也来看一下吧哈，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开始，第四章一开始呢，这里说啊，这个就是描述世界末了啊，末后的时代啊，它的光景，我们今天的时代的光景啊，是这么说：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的面前啊，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来嘱咐你。所以往往啊，在这前面加了很多的这个修饰词的时候啊。耶和华的圣者，以色列的，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通常这不下话，这个下边呢都是很重要的内容，对吧？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啊，在这里用了这么多前边的这些修饰词啊，来把这个吩咐是这么样的强调，那就表示下边的话很重要了啊。说务要传道啊，这是命令的核心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遵守的。下边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劝勉、警戒，这个什么？那么下边呢，就是说，因为时候要到了，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然后这个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就增添好多师傅。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今天呢，我们就看到啊，很多教会里边的人啊，是这个厌烦纯正的道理啊。当我们把神的话、纯正的真理讲出来之后，他们不爱听，对吧？耳朵发痒，对吧？然后呢，下边就说，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多师傅。弟兄姊妹，师傅应该是谁设立的？师傅应该是谁设立的？应该是主耶稣设立的，对吧？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看见许多的人啊，就怜悯他们，就说当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下边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工人不是这个人自己要去就可以去的，是吧？所以呢，这里就说了，这些师傅啊，不是从神差来的，是吧？而是人随从自己的情欲来增添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啊，就是在各个教会里边都有一个，不是都有了，很多教会都有啊。 一个组织叫做聘牧委员会，啊，聘请牧师，对吧？然后呢，哎，这个牧师来了啊，受聘了，然后这些聘牧委员会的人就要根据教会啊，或者长执会，或者同工会，或者 whatever，给他一个工作的要求啊，英文里边叫 job description 啊。然后就要求他要怎么样，啊，所以人增添的聘请的设立的师傅，必须讲人自己爱听的话，那么这个师傅就很难再向神忠心了，因为他没法侍奉两个主，对吧？这是今天教会里边非常普遍的现象。是吧？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真是厉害啊，一语道破啊，就把这个末世的时候人这个不愿意听纯正的道理，那怎么办呢？对吧？就自己找师傅。那么这个教会既然不传讲神的信息，对吧？传讲我们喜欢的信息，那还是教会吗？啊，但是人还要搞宗教。马屁自己，马屁别人，啊，这是一个从头到了，从这是个骗局，对吧？当时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情况也是这样，假先知特受欢迎，对吧？但是奉耶和华命令传讲的人却不爱听，啊，甚至于逼迫他，啊，这个，所以呢，今天教会里边啊，就是这些人。对，掩耳不听真道啊，偏向荒谬的言语啊，所以说你要凡事谨慎啊，凡是想要侍奉主的人啊，都要存心谨慎，然后忍受苦难啊，忍受苦难，像先知耶利米啊这一些，神忠心的仆人，都为我们今天的服事呢立下美好的榜样，然后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到了一个末期啊，这个耶路撒冷的末期啊，跟这个世界的末期啊，有很多地方呢，就是非常相似的。那么从20章啊，一直到21章啊，到39章啊，这19章的这个经文里边呢。就记录了，耶路撒冷灭亡，的最后的一段，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啊所表达出来的信息。那么在前边呢，第二个大段落里面，就是从第2章到第20章啊，也是19章的经文。那么在那一段里边呢，重点的还是这个给以色列给。耶路撒冷犹大的百姓呢，最后的机会，来劝勉他们悔改归正。如果那个时候他们悔改，啊，这个灾难呢还是可以挽回的。但是到了耶利米摔破瓦瓶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几乎就到了没有挽回的机会了。所以没有挽回的机会了，灾难也没有立刻临到，而是神在这个时候有很多，既然要在没有决定要灭亡之前的时候，还有希望悔改，既然没有希望了，要灭亡了，那么要灭亡怎么样？就灭亡吗？不是，所以神要废弃旧约，另立新约，啊。所以，神这个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命定灾难一定要临到了，但是神要在这个时候向他的百姓，宣告，神起的意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那么，为要叫神的百姓末后仍有指望。 所以呢，在降灾的决定要降灾了，反而要把盼望的话说了。所以在前边呢，神只是劝勉悔改，对吧？还没有把另立新约的话说出来。但是当灾难，就是旧约要结束这件事已成定局，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话另外说法了。既然没有盼，没有希望，不能回头了，那只能往前走了。那就该毁灭的要毁灭了，旧约该结束的要结束了。但是那不是结局，而是神要另立新约，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用这个两筐无花果来作为代表，对吧？留在耶路撒冷，当这个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就百姓呢就产生了两批，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一批是极坏的无花果，不能吃，这是要被毁灭的那一批。那么另外一批呢，就是要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掳到巴比伦去的这一帮呢，神要在外邦之地这个教训他们，然后呢，让他们再重新归回本地。那么这个过程啊，就好像神子民的重生，这个借着对比的方式啊，要叫他的子民明白，那些拜偶像的啊，落在外邦君王的手中，那将是一个什么感受啊，让他在这个环境里边能够产生真正悔改的心。那么百姓的这个盼望啊，就在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帮人当中呢，要继续。那么这个使我们自然想到啊，当年神并没有叫亚伯拉罕这个以撒雅各啊，以色列的后裔呢，直接在迦南地繁衍，然后在那里建立以色列国，而是先把他们带下埃及地去。所以在埃及地住了430年，然后再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来，把他们领回到，回归到迦南地区，让他们再重新得地为业。那么他们在回归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经历了40年的旷野。当然，那是以色列国啊这个诞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么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要带到埃及再带回来呢？这个用意啊，跟今天神要使这一筐好的无花果被带到巴比伦，再从巴比伦再带回来，这个用意差不多，在本地成长起来，神要操练他们，那个条件不充足，但是借着这样的迁移，借着这样的对比，借着这样的痛苦，借着很多不可能的事情，神借着他的预言使这些事情可能。那么在这些极大的痛苦里面，神的子民要觉醒，所以这个呢是神特别使用的一个方法。我们来看21章啊，就是第三个大段落啊。第一个大段落只有一章啊，就是先知耶利米蒙召；第二个大段落呢，就是最后劝勉悔改的机会啊，对悔改的劝勉啊，这是神给耶路撒冷的这个子民啊，给犹大的百姓最后的机会啊，让他们悔改。虽然在这个约西亚王啊，这个在他在位的时候，那么他们在耶和华的殿里边找到了律法书啊，他们就读了律法书以后，他们深觉的错了啊，他们受了这么多苦，都是因为他们拜了偶像，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在君王的这个在某些祭司啊这些这个 这个看起来是正义的人士，统领之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这个信仰归正运动。然而，先知耶利米说，这些都是假的，他们并没有真心归回神，不过是假意，不要依靠那些虚假的话，说这些都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虚假的话，对吧？所以呢，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有归正，于是这些先知啊，这些祭司啊，就非常高兴啊，就说平安了，平安了，说这是你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的百姓，看见了一点表面的现象就觉得这平安了吗？其实没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在生命和生活上并没有真正的归正，那只是在一些形式表面上，内心并没有真正的归正。所以他们虽然祷告，但是内心还在，这个贪婪，还在欺压邻舍，对吧？这个并没有真正的遵行神的律法，对吧？只做一些表面功夫是没有用的。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大力的去抨击那些行为上犯罪的文士呀，这些税吏啊，这些娼妓啊，这些强盗啊，主耶稣并没有特别的指责他们。其实他们不需要特别指责，他们的罪恶是明显的。但是呢，神，我们的主却这个明确的、大量的、严厉的批评了那些有宗教虔诚外表的那一些宗教人士啊，像文士、法利赛人、祭司啊。这些人，这个主耶稣用了大量的这个信息来抨击这些人。那么从表面上看来，这些人的确比那些税吏娼妓要好多了，是吧？可是呢，他们用虚假的外表掩饰了他们这个内在的污秽堕落，所以假冒为善是非常害人的东西，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非常让人，这个怎么说呢？心中震撼的一句话，他对那些虔诚的宗教人士说，他说文士和这个税吏和娼妓，倒比文士和法利赛人先进天国，因为那些明显有罪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对吧？就是有罪嘛，那就谦卑认罪悔改。可是这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有宗教外表这些人，行为上看起来挺好的，那么他们就被这个外表给骗了，对吧？这个假冒为善，它还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对吧？那么被这些东西骗了，是最可怕的。因为这些人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所以上帝从一开始就非常憎恶这些从表面上，做一套宗教的功夫，可是内心里面却没有真正的信仰。说这样的人，对吧？是最让上帝憎恶的这个具有欺骗性的这些人，危害性极大。所以，圣经就这个多次的抨击那些轻轻忽忽的医治百姓的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那么，但其实呢是没有平安的。所以他宣告的这个平安的这个话呢，就成了一种麻醉剂，对吧？本来这个疼痛啊，它是一个提醒啊，我们身体哪一个部分出了问题了。可是打上麻药以后呢，人不疼了。他就不知道这个地方有问题了，他就不需要去医治了。那么这个真是要命的事儿，所以呢，经历了这些虚假的这些宗教上的归正啊等等这些之后，神的时间到了，神决定放弃，不再给他们机会，没有机会了。所以接下来进入第三个大段落呢，从21章开始。就进入到这个，就是要灾难要临到的这个 成为定居模式了。那么这段一开始的时候啊，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21章第一节啊，那时西底家王打发这个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和马西亚啊，这个巴士户尔呢也叫做自由啊，这个字，巴士户克啊，这个字就是得着自由啊，这个自由的意思，然后呢，还有这个马西亚的儿子啊，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这是这个最后的一个王西底家啊，打发这些人呢去这个跟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对吧？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大概就是将近要灭亡之前了啊。这个巴比伦啊攻击耶路撒冷的风声越来越近了啊，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对吧？那么这件事情呢，有一点像啊。当年，这个西西家王啊，犹大王西西家，在亚述王来攻击他的时候啊，将城围困啊，然后就是派使者来辱骂耶和华，同时呢劝降西西家，对吧？那么这时候西西家就差人啊去。找先知，以赛亚说为耶路撒冷祷告。那么西西家自己也祷告，对吧？那么神就差一个使者出去，夜间在亚述大军的营中呢，就杀了18万5千人，耶路撒冷就得救了，对吧？那么今天呢，西西家啊。不是啊，这个西底家啊，这两个都是家啊，一个西西家，一个西底家啊。这个西底家呢，也想模仿这个他的祖辈啊，这个曾曾爷爷啊的做法来，这个向先知呼求啊，让他来为耶路撒冷来祷告。但是今非昔比了。对吧？那个时候，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当他们真心悔改，要归向神的时候，神垂听。但是这一次呢，这个虽然他也祷告，但是祷告的分量啊，要求悔改的那种，他自己做出悔改的见证，是吧？这个依靠耶和华的心，并没有像西西家当时那么强。总之，各方面的原因啊，这一次神没有像西西家的时候，亲自出手拯救耶路撒冷啊。那么这时候，先知耶利米如何回复他的呢？啊，就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这些兵器啊，要翻转过来，啊，然后又要使这些聚集，这个都聚集在这个城中，然后我要在怒中啊，怒气中、愤怒中和大恼恨中，用伸出的手并大能的膀臂，然后呢，亲自攻击你们，所以呢，这个时候，啊，事情已经无可逆转了，啊，已经，这个不是说你祷告一下啊，悔改一下，这个事情就改了的，啊，到这个时候呢，已经改不了了，啊，说又要攻打这城的居民啊，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饥荒死亡，以后我要。将这个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 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沦王这个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啊，和他的仇敌的手中，并寻索他命的手中。然后巴比伦王并刀杀他们，然后不顾惜、不怜悯，这个不可怜啊！这是耶和华神说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了一件，一般的人很难接受的事情，干什么呢？就是劝他们去投降，啊，劝他们去投降。那么这个作为当时的这个政权啊，像君王，这当然是不可接受的，对吧？怎么去投降呢？啊，这不是汉奸嘛，对吧？先知耶利米这个成了出卖自己的。长别人的威风啊，这个叫什么？丧自己的志气啊，这哪行啊，对吧？但是这话是神说的呀，啊，神对先知耶利米就说，他说你呀、啊、去这个对百姓说啊，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呀，啊，说看呐、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的面前，啊，这是神。要将生路和死路摆在你们的面前，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啊，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啊，这个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啊，归降，劝投降啊，不要抵抗了，出去投降，因为灭这个毁灭的事，啊，灭亡的事已经定了。啊，这个你不要再抵抗了，对吧？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掳掠物，啊，为掠物。耶和华说：“我要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也必用火焚烧，他必用火焚烧。”啊。那么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就从21章呢就开始啊，这个整个的信息就转了，啊，就是灭亡的事已经定了，啊，那么接下来的信息呢，我们就看到犹大的君王啊，从这个王室里边，这个约哈斯啊。这个约雅敬都是不听上帝的话啊，他们都要灭亡的很惨。所以约雅敬呢，他在位的时候，第22章啊，就说明这个问题。所以第22章一开始啊，就说你下到犹大王的王宫里头啊，对那里的人说，做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要怎么样。可是呢，他们不听。啊，不听。这个约雅敬啊，这里介绍了约雅敬这个王他是怎么死的。他被巴比伦王攻击啊，掳掠，最后呢，这个他说啊，他被埋葬，就是约雅敬啊被埋葬，好像人埋驴一样啊。这个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城门之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这个邪恶啊，非常败坏的一个君王。巴比伦王把他掳去啊，本来要带到巴比伦去，结果他死，刚出耶路撒冷就死了啊。据说这个巴比伦王呢，就把他扔在这个往东啊，往耶利哥去的半路上。啊，人就在那里把他埋了，就像一个死驴啊，人埋驴一样，把他埋在耶路撒冷了啊，耶路撒冷的城外了啊。那么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不能把这些都讲出来。到了所以22章呢是关于他们的君王的信息，到了23章呢就是关于这个他们的。领路人啊，他们的牧羊人，其实这里边也包括着他们的 君王和他们的祭司。那么在这段话里边呢，就是因为当时引领这个神的百姓啊，这些带领的人，他们被称为是像牧人一样的人。那么他们引领百姓走错路，这里边呢，主要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啊，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啊。这里边就是包括他们中间的长老啊等等的这些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眷顾他们，我必讨你们的，你们这个行恶的罪。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剩余的，就是我这个赶他们到各国内的，都招聚出来，令他们归回本圈。他们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啊，照管牧人来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应着这一句预言，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宣告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在旧约啊，在以西结书啊、耶利米书都有关于这个恶的牧人的这个攻击的信息啊。这些牧人只顾自己，只顾吃这个羊群中那些肥壮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好好的牧养。于是神要废掉这些牧人，神亲自设立一个牧者。那么这个牧者是谁呢？主耶稣说：“我就是。”所以在这里呢，第五节，耶和华又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那么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以色列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这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所说的，说日子将到，人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永生神耶和华起誓，那是指的，立律法之约，却要指着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散他们所到各处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其实耶和华都是一位，对吧？但是呢，是新约启示的这个不再是按照律法的这个原则的启示，而是在恩典救恩的原则里边的，这是关于我们的主耶稣这个神要在以色列的当中为我们兴起，那么现在呢，感恩神已经兴起了。那么到了第24章呢，就谈到2筐无花果，说尼布甲尼撒这个将犹大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和犹大的工匠这个掳到巴比伦去，从耶路撒冷掳去了，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2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呢是这个极好的无花果，好像初熟的果子。那么另外一筐呢，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然后呢，神就问他了，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说，这个被掳去的，被掳去第五节，就是我打发到这个加勒底去之地的，我必眷顾，如同好的，那一筐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本地，要建立他们，不再，拆毁，栽植不再拔出。 我要赐给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的归向我。那么另外一批呢，就是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胜在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筐极坏的不可吃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使他们在天下万国当中要抛来抛去，遇见灾祸，我要这个赶逐他们这个到的各处啊，成为凌辱、笑谈、讥刺，这个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列祖的地上都灭绝了。所以这是这个所谓的两筐无花果的预言啊。那么到了25章啊，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先知耶利米啊23年服事的一个总结啊，在这23年里面，这个先知耶利米常常把神的话来这个传讲啊，但是呢，他们没有听啊，没有听从，所以这个最后呢，导致了这个灭亡的命运的来到。那么虽然灭亡的命运来到了，并不是永远啊，这个第8节。就说了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招北方和的众族啊，就是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啊，这个，然后呢，我要将他们灭绝啊，使人听见，以致他们啊，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使那地的这个欢乐的声音啊，各种工作的声音都止息。然而呢，这个神给巴比伦啊，这个的时间呢是有限的，对吧？第11节说，这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啊，70年满了，我要惩罚巴比伦王啊和那国的民，并加勒底之地。啊，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这个神啊为以色列的时间啊，并不是永远，这个要灭亡，而是给他有这个70年的时间啊。所以到了第29章呢，就提到了啊。神打发先知耶利米呢，写信，给这个已经掳去的啊，这个掳到巴比伦的那些犹大人啊，告诉他们要在那里盖房子、娶妻啊，使他们不至于人数减少啊，这个要生养众多啊，不要人数减少，因为呢，要为那地方求平安啊，他们要平安的生活。第10节就是说了。29章10节，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本地。啊，这个第11节，第10节啊，这个眷顾你们是不应的。11节，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啊，这就非常重要哈。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要使你们末后有指望，对吧？这个呢，就是使我们看到啊，虽然神降灾祸啊，但是呢，神并不是一个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我们的神，他的内心和他的计划，其实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改变啊。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啊，在败坏当中啊，这个真的，我们看看周围呢，几乎是没有盼望的啊。我们看到现在 曾经啊，敬畏神，清教徒建立的美国，曾经啊，基督徒建立的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呢还不一样，对吧？因为澳大利亚呢，它是一个囚犯啊，把这个地方是流放囚犯的地方，像新西兰啊，甚至于新西兰南岛有一个城市叫 Christchurch，对吧？他们的祖先何等的敬畏神，但是一两百年下来，啊，到了今天，都成了背叛上帝的地方，啊，剩下的信仰纯正的，信徒很少。Christchurch 那个 city 中心的那个城市，已经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对吧？前些日子地震的时候就倒塌了。那么，上帝的震怒临到那个地方，对吧？我们就看到美国啊，这个清教徒啊，以早期为主体的这一个国家，但是今天已经烂到这个地步，真的是让人瞠目结舌，而且现在呢，这个正义啊，当然马斯克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反腐总不是坏事吧？啊。在中国，贪官被打了，那下边的百姓还会欢呼，对吧？在美国呢，贪官被打了，哎，老百姓起来造反，对吧？你就看到这个是多么可笑的事情啊，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川普上台以后啊，我们不说川普怎么样，但至少他还敢于坚持一点正义，对吧？敢于说，这个人只有两个性别，一男一女，像这么基本的东西啊。都要这样的去宣告啊，你可见美国已经到了多么可笑的地步。但是就是这样，他还遭到许多人，甚至于包括教会里面的人来攻击啊。所以一个纯正啊，到了这个罪恶的时候啊，你纯正也是罪恶啊。这也有些人说啊，就是在乌鸦的世界里，天鹅是有罪的，是吧？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时耶利米的时代，耶利米是这样的命运，啊，今天也是这种情况。然而，这正是新天新地要到来的时候了。我们感谢主，对吧？黑暗最黑的时候，就是黎明要来临了。所以当时，旧约啊，要走向，这个兑现啊，因为违约而受罚了，可是呢，这个并没有结束，而且是却到了另立新约，神的儿子要来为我们开，真正通向至圣所的路，要开那一条走通向永生的那个门，对吧？所以呢，我们不要眼睛只看到痛苦灾难，对吧？神永远是给我们带来真实盼望的。那么，凡是在神面前心存诚实的人，神必帮助他进入到这样的盼望里面。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的信息就先到这里。那么下次回来啊，我们就这个继续。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做个回应的祷告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圣经概览做一个回应的祷告。敬爱的圣天父，与我们同在，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荣耀归你。愿世上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奉你的召，来到周二的查经团体中，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学习耶利米神的话语。今天学习中，先知耶利米看到两个异象：一棵杏子树，另一个北风，有棵烧开的水。要倾倒下来。犹太民族违约， 神要管教他们，先知一再的警告他们，神会掀起一股力量掳走他们，使他们暂时失去神赐予的允许之地，让他们失去自由，为奴的生活，让他们沉思反省自己做神不喜悦的事。再次呼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来拯救他们。先知听神的旨意，到瓦匠那儿去，拿一个瓦器摔泼在他们长老及祭司的面前，预言神要打碎他们。当时先知耶利米还被他们殴打。神对当时的神职人员和百姓都失去了希望，他们主要是离弃了真神，去拜邪神，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如瓦器一样被打碎。先知耶利米在圣殿中宣告，神将灾难马上就要到了，就和当时我们也务必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又要对主的忠心，在传道中尽自己的职分。使徒保罗他所信的道守住了，那时候神会赏赐给他该有的冠冕。保罗也讲了，只要守住道的，神也同样会给予每一个弟兄姐妹，虽然圣城要被掳去，要被毁，但最终神还是要将拯救的意念。律法时代已经将结束，但新的恩典、新约时代即将会来。神比喻两筐无花果，被掳去的那筐无花果是好的无花果。在异地的遭遇和环境中，使他们反省和经验他们，也体现让我们先知道神的大能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的。相反，看到自己的无能，从而转入对神的正道上来。神也批判了那些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行为，宗教上的欺骗，也就是当今走宗教的道路。神愤怒已经定了，灾祸必然临到那地。出去投降的神以后必把他们带回来，使他们经历另外一个环境来改变，最后求告耶和华，回归到他们立足的神上来，这便是神讲的将来的希望，并宣告了大卫的后裔必有一位是弥赛亚，来亲自培养好的牧者门徒。神告诉他们，我不是将灾祸的意念，而是将平安的意念。那筐好的无花果，70年以后，神又会保全、引领，让他们回归到原来的那地，并生养众多，这就是神的怜悯和大爱的结果，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我们的查经概览即将结束，愿神的话语牢记在我们心中，荣耀和赞美全归耶稣基督所有。祷告全奉耶稣荣耀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嗯。
阿门。
阿门。